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外媒解读二十大，习近平将会走向同西方对抗之路。中共统计局无限期推迟发布季度增长数据。拜登瘫痪大陆晶片业，高阶人才全部走了，恐怕将会彻底崩溃。俄乌战争添变局，伊朗秘密军援被发现。政治打压曼彻斯特街头上演，英国首相深感忧虑，议员呼吁调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开幕日所作的报告，成为外界观察中共未来走向的窗口。在外媒体来，目前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降到历史最低点，冲突风险提升。习近平对内将会继续实施强硬统治，对外就展现强势，走向一条与西方对抗之路。据德国之声10月17号报道整理，英美传媒对中共二十大开幕和习近平讲话纷纷予以解读。华尔街日报题为习近平确立了以自身为中心的雄心壮志的报道话，习近平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中国在克服逆境时所必须的果断掌舵者。文章表示，习近平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代表着在国内继续实行他的强硬统治，在国外更坚定地展现权力，包括让军队做好作战准备等。华尔街日报另一篇题为习主席的思想的评论话，等到本周二十大尾声，习近平的第三个五年任期成为定局之时，就代表中国这一种结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对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这样几乎确立了中美对抗时代的到来。评论指出，习近平抛弃了中共过去几十年韬光养晦的克制态度，开始对外表现强势，和多国发生领土争端，并对台湾施以军事威胁。文章仲话，所有呢一啲都系为习近平嘅观点服务噶，即系共产主义中国注定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嘅主导力量。佢喺二十大开幕讲话当中话，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咗新嘅选择，即系替代民主嘅西方。英国卫报题为习近平对中国未来五年的展望的报道提到，在对台政策方面，习近平没有对北京的长期立场和平统一作出任何重大改变，亦都重申必要时将会使用武力。卫报亦都注意到，在完整的二十大报告全文当中，统一仍然是习近平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他希望在2049年前完成这个目标。在外交方面，习近平提及斗争精神，报道认为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将会继续采取积极的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加深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的一个信号。中共当局礼拜一10月17号决定推迟原定礼拜二公布的季度增长数据。此刻中共二十大正在北京召开。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消息话，中共国家统计局礼拜一10月17号无限期推迟发布第三季度增长数据。上个礼拜五，中共当局已经推迟公布9月份的贸易数据，对这两次推迟都没有任何解释。报道话，同好多选择同病毒共存并取消限制的国家不同，中国继续遵循清零政策，该政策经常导致企业同工厂意外关闭，正在影响住商业同旅行，并严重影响家庭消费。中共国家统计局最初定于礼拜二发布一系列指标，包括期待已久的7至9月期间的增长数字。该机构话，这个指标同其他经济数据的公布被推迟了，但未作任何解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官方 GDP 数字受到高度关注，尽管这些数字有明显的政治性而受到质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法国克莱蒙奥芬列大学教授雷纳德表示，在中国增长率是由政府决定的。他解释说，如果政府说我们必须要有 6% 的增长，这样所有同国家有关的机构都会投资以达到这个增长率。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仅增长了 0.4%， 是2020年以来的最差表现。今年第一季 季度的增长为 4.8%。 帕林麦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分析师江特上个礼拜预计中国第三季度的数据会难以置信地糟糕。大陆晶片业再遭到美国锁定，最新的制裁禁令不仅让先进晶片发展受到打击，就连美籍半导体人才亦都受到限制。多间国际大厂已经决议撤出美籍员工，引起市场震撼，甚至引发大陆晶片业遭到瘫痪、陷入彻底崩溃的担忧。综合外媒报道，美国扩大制裁力度，企业实体需要取得许可证才能够与大陆企业合作，提供技术服务和产品。受影响的范围包括超级电脑、人工智能及军事领域。此外，冲击最大的是这些禁令扩及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半导体人才，未经许可同样不得与大陆半导体企业和实体有所接触，引发市场震撼。消息一出，包括设备大厂 ASML、 Lam Research、 Applied Materials 和 KLA Corporation 都已经决定撤出美籍员工，以符合相关规定。资讯机构创新未来中心联合创办人普拉卡什直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随着最近美国的行动更为强势，双方的关系已经出现重大改变，没办法回到原来的样貌，已经走上了不归路。此事亦都引起大陆社群热烈讨论。研究机构 Rhodium Group 分析师 Jordan Schneider 在个人 Twitter 上分享超过18万人追踪的时事评论员立党的睇法，直言大陆半导体在这个状况下将会陷入瘫痪，彻底崩溃，所有在大陆的美国半导体人才都必须作出抉择。近期乌克兰指控俄罗斯使用伊朗制造的 Shahed-136 无人机发动一连串袭击。CNN 报道，伊朗17号发布声明，再三强调他们没有提供这些武器给俄罗斯，俄罗斯政府没有发表评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表示，伊朗重复声明并没有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也都没有向哪一方提供任何军武。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14号才公开表示未提供用于俄乌战争的武器。路透社报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17号抵达卢森堡，准备参与欧盟外交部长会议时表示，我们将会寻找有关伊朗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具体证据，并补充说乌克兰外交官库列巴将会参加今次会议。根据参与筹备部长会谈的两名外交官表示，欧盟可能决定针对此事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但预计17号仲不会作出详细决定。丹麦外交部长寇库德表示，欧盟应该对17号无人机袭击乌克兰中央火车站附近建筑物作出强烈反应。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伊朗的无人机显然被用于在乌克兰市中心发动袭击，这个是一场暴行，并表示欧盟必须采取具体步骤来应对。泽连斯基先前透露，俄罗斯向伊朗购买了2400架自杀式无人机。另外，俄罗斯上个星期主要是针对乌克兰的电网轰炸，进而导致大规模停电，今次就是针对乌克兰的重要基础建设。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官员10月16号表示，伊朗正加强他为俄罗斯提供武器的承诺，不仅秘密同意提供攻击无人机，而且将会提供该国国产的 Fateh-110 和 Zofaga 两款短程弹道飞弹。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政府曾经在9月18号派出官员至俄罗斯签订额外武器运输的相关条款，其中就包括上述两款短程弹道飞弹。而一份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分享的情报指出， Fateh-110 和 Zofaga 两款短程弹道飞弹射程分别为300公里和700公里。华盛顿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伊朗武器专家纳迪米表示，伊朗拥有中东地区最大和最多样化的短程和中程飞弹，将会使俄罗斯在打击乌克兰时有更多选择。而最新型号的 Fateh-110 和 Zofaga 配有电视导引系统，可以提高命中准确率。伊朗亦都曾经将这两款飞弹提供给也门胡塞运动组织，该组织用来攻击中东海湾国家的炼油厂和民用目标。 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开幕当日，多名港人在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外抗议期间，遭踢毁抗议标语，并有港人被拖入领事馆围殴。英国首相府对事件深感忧虑，英国国会议员就敦促调查事件。英国首相发言人17号表示，香港民主示威人士在中共驻英格兰北部曼彻斯特领事馆遭到围殴，相关报道让人深感忧虑。英国国会议员包括前保守党领袖施智安、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和议员韦斯特，敦促外交部和内政大臣调查事件。前保守党领袖施智安在 Twitter 发文指，政府必须要求中共驻英大使正式道歉。卡恩斯在 Twitter 上表示，中共不应将他们对抗议者的殴打和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带到英国街头，应该传召中共大使。如果任何官员殴打抗议者，他们必须被驱逐或者起诉。但曼彻斯特警方对外界表示，事发当时警员已经赶赴现场处理，目前正在调查事件。中共召开二十大党代会第一日，港人组织在曼彻斯特发起对准政权包围中国领事馆行动的和平集会。抗议期间，有多个佩戴防护装备的人士从中领馆冲出，抢走抗议者摆放的巨大画作，并袭击尝试阻止的民众。其中一名香港人被拉入领事馆范围内，遭多人围殴，后来有英国警察冲入领馆内将其救出。现场有消息指，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希元在冲突当中现身，踢打抗议民众及扯下抗议标语。曼彻斯特香港人及组织就事件发表联合声明，指事件足证中共的政治压迫无分国界，甚至在英国街头上演。声明表示，暴力事件明显侵犯英国公民的言论及人身自由，绝不能容忍，要求英国外交部以及外相其湛明立即立案，调查涉事中共领事馆职员有否违反英国法律及国际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